那为什么说这一段的经文是跟言论自由是有关系的呢？因为主耶稣他是提倡说麦子跟稗子两样一起成长，他后面的比喻的解释他有说过，说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那撒好种的就是他自己，他才是人子。那在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后来的使徒们第一代基督徒都是这样子，就是说把人子这个称呼就是说保留给了基督他自己。既然是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容许魔鬼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所产生的效果依然存留在这个田地，田地就是世界，就是依然存留在这个世界里面，然后一直要等到说世界末了的时候那主耶稣才会差遣使者。那在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我们知道说，所谓差遣使者不是说差遣人，而是差遣天使，就出来收割，把一切叫人跌倒和作恶的都从他国里挑出来。换句话说，这是天使要做的事情有点像是主耶稣在另外一处的福音里面说的，说在末了的时候，不是他要讲将人要分成两边嘛，就是说一边是山羊，一边是绵羊。我们注意到说主耶稣基督他说的这三个比喻哈，一个是撒稗子，一个是芥菜种，和一个是面酵，都是在提到天国。马太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也 他基本上都是在使用的天国，就好像，但是我们看到说主耶稣的 嘴里面所说的这个天国和后面他明明说出来这个田地就是世界，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我又不是在否定天国的存在哈，不是说这个世界就是天国，所以天国是不存在的，那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主耶稣基督在哪天国就在那，天国现在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呢也就是在天国里面，当然说之后我们仍然有一个审判，那之后呢我们就真的是就正正式式的就是进入天国。那但是主耶稣基督他用的比喻却是明明是这样说，天国好像人撒种撒在田里，这田呢是世界。你就可以看出来说，当我们在主祷文里面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而不是说这个国呢要等到很长时间降临甚至等到我们死后才降临，不是这个意思了。那就知道说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天国已经降临在每一个信而受洗的基督徒的生命之中，因为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做主，我们就真的是在地如在天。魔鬼的作为才是说要把异己的言论要把它除掉，甚至是采用肉身灭绝焚书坑儒的这种做法要把它除掉，但是上帝呢却是容许说魔鬼撒的稗子的种仍然存留在这田间。所以讲到言论自由呢，也是主耶稣基督的意思，并且告诉我们说收割的时候是由天使来收割，不是由人来收割。你可以这样解释说，因为人太笨分不清楚好坏，所以呢上帝呢只能拜托天使来做这个工作，上帝从来就没有想要让人来做审判官，特别是没有想要让你来做审判官，你呢就不要审判诚诚实实的讲上帝的道就好了，尽量不要去审判其他的什么人。当你把真理讲明白的时候，自然听的人就会自己做出一个判断，到底其他人某些人跟你所说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审判，只是说告诫我们做见证的基督徒们自己呢，是主耶稣基督他的意思是让魔鬼撒的种呢也仍然在这个世间来成长，并且你不是去做收割的这个人。所以你呢虽然是看到弟兄姐妹之间在教会里面或许有一些什么样的错误的言论，那你在提醒的时候也应该尽量的用和睦的心，用爱心去说诚实话。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要用比喻来说话呢？比喻 能够隐藏自己。那在时下的政治，在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里面呢，估计用比喻说话呢，是你唯一可以说话的一种方式了。不是说只有主耶稣基督在说话的时候哈，因为当时的政治，所以迫使他只能是用比喻来说话，免得自己早死。不是主耶稣基督他不怕死，他来，他生在世间就是要替我们死的，每天背起十字架，但是没有必要让自己在上帝没有预备的时间到来之前就死掉。 OK， 这是主耶稣基督在世间他一直有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他控制他的影响。对，所以他不是跟一些人说吗，你不要跟人家说是我治好你的病，结果这些人就是到处说啊，主耶稣基督治病了，所以搞了很多人来跟随主耶稣基督。福音书有时告诉我们说，结果主耶稣连城里面都不敢去了，只能是在野外，所以才有在野外五饼二鱼给、okay， 喂饱20000多，因为这些人就跟着他跑到野外去了。就是他很明显主要是受到当时的政治的一些的威胁，他没有言论自由，所以呢他就只能是用比喻来说。但是主耶稣基督仍然要说话要做事，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就不要说话做事好了。当言论自由的，其实我在讲到的时候我有提过，基督教会从来不是靠着暴力来反抗世界。所以是说我差遣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我们真的是要搞清楚状况，我们手里面是没有武器的。羊和狼的区别，狼是武装到牙齿，羊呢什么都没有。所以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驯良像鸽，你要让外人觉得说你不过就是个鸽子，但是很灵巧，灵巧像条蛇一样。蛇这个东西呢确实是有两样性，第一个它是很难捉住它啊，但是也很危险，对不对？那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要灵巧像蛇，你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但是你是头羊，让万人觉得说你也是条蛇，呵呵，非常灵巧，对不对？让人觉得说你是条蛇，也不是说啊你是随随便便可以被人家欺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在教会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神迹奇事嘛？那使徒行传也经常就是在说一句话，就是众人都惧怕，不是说基督徒才惧怕啊，众人都惧怕啊，就是说一些闲杂人等呢也不敢随随便便的就去跟当时团在一起的这些门徒们聚在一起。这是啥意思呢？这是上帝借着一些神迹奇事的大能在保护基督徒，就基督徒不惹事，但是基督徒不怕事，基督徒灵巧。我们没有武器哈，但是我们说出来的话语呢确实让人感觉到说是有颠覆性的，不是说颠覆政府，而是颠覆人的价值观，是对人的生命有改变的。当你碰到基督徒之后，会让人觉得说麻烦了麻烦了，这人这说出了这些话真的是改变了我，把我整个三观都颠倒过来了，哎呀何苦来着呢，早上出来只是想打个酱油的，结果让这个基督徒的三言两语就改变了，哎，麻烦了，这以后要不要跟着他们一起要去信耶稣呢？这是人们要反过来要思考的一个问题了。就那有些人觉得说，你看信耶稣也挺好的，但是你看所有一切的要发生改变了，我的工作我的价值观，我的政治主张我现在的朋友都不是基督徒，这咋办呢？你知道吗？就会说让人觉得说会有这种挣扎。这就是基督徒的颠覆能力，当局说抓不到你把柄，这就是灵巧像蛇，就只能用电脑来搜索。只要你身为基督徒，你的言论没有办法说避免这些敏感电脑敏感词搜索，我跟你说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灵巧像蛇，那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比喻，用比喻来说话。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讲的意思，你要把你放在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你就能够明白的理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用比喻来说话，为什么说约翰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要加上这么多的数字，要加上这么多的暗语，这就是在跟基督徒在打暗语，跟你说666哈，你们都知道的哈，666我就不解释了哈，就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因为666就是在指当政的那个君王，就是在指尼禄，就这样子。那你 那你可以进尼禄这个关键词，对不对？但是你不能够进666啊，这是个，那你连数字都进了，那这多可笑啊，对不对？就像在苏联的时候，连那个白纸都要被禁掉，不是有一个人跑到那个红场去派传单嘛，然后警察就是说就冲过去想要进行抓捕的时候，突然发现说这个人派的传单是白纸，然后这个警察一看了一愣，那他马上就说，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在这个纸上要写什么东西，这是基督徒的颠覆的工作。这样子理解寻粮像鸽子，但是灵巧像蛇。我们要传扬的信息哈，我们要传扬的信息你一定要搞清楚状况哈。基督徒不应当是个政治团体，你假如说是把自己的教会把自己的团体搞成一个政治团体，就说明说你还不明白福音，不应该是一个政治团体。我们不应该在世间争权夺利，世人知道说我们是不怕死的，来吧把我杀了算了，我不怕你，我们不惧怕，因为我们只怕上帝。但是因为我们信了主，我们知道上帝是好的，是良善的，是爱的，所以我们连上帝也不怕，我们是爱，在爱里面我们就拿走了惧怕。但是上帝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用各样的神迹奇事来使外人惧怕我们，因为我们是有上帝同在的。但是我们在这世间呢，我们会经历各样的患难，这是免不了的。人若要想要进天国呢，就必须会经历各样的患难，这也是保罗中的一个讲题哈，不能说他所有的讲道都是在讲这个，但至少使徒行传也告诉我们，他其中有一个讲道的讲题，就是说人如果想要进天国，就必须要经历各样的患难。但是我们所讲的是福音的信息，但是这福音的信息呢是有颠覆性，会不会有政治上的颠覆的意味？一定有。当时基督徒被人家被尼禄政府来迫害的几条罪状之一，就是说他们认耶稣是主，没有认凯撒是主。就是说政治团体没有办法用宗教的信息来迫害你，用宗教的理由来迫害你，因为这天底下这么多宗教，对不对？当时的罗马帝国也是个敬畏神明的一个文化，说这些出名的人都是神啊，孔子也是神，老子也是神啊，凯撒大帝死了之后呢，也有些呢也是神啊，但是尼禄好像死的时候就没有说他要变成神啊，但是有一些凯撒呢，就是后人就是推崇他们，就把他们就当作神来拜，也有些好的哈，这样说白了，凯撒也有好，不是说所有的凯撒都是坏的。但是也有些凯撒自己知道哈，自己的名声不好，估计死了之后不应该，就是说可能做神的可能性非常低。你就知道说，就连凯撒哈，就连凯撒这种暴君的，他们也知道最终的审判是人民群众的口水，他们也知道，所以他们都有一点忌惮之心。做基督徒的呢，就要有这样的智慧。但是我们去传扬的是天国的福音哦。我为什么要讲到说基督徒的这个福音的信息，多多少少最终是会跟政治是有相关系的？因为什么叫做政治？孙中山的解释，政治就是说众人的事情叫做政治，就是治理，就是治理众人的事情就叫做政治。换句话说，只要是超过一个人，就有政治。这是所谓政治，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事情。出去打个酱油要怎么样去打酱油，要不要戴口罩，不是说了吗，在美国戴口罩都成了一个政治了，真是笑死的。政治其实是不可能避过的，我们不把政治污名化啊，不是说谈起政治好吗，我们不谈政治，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要怎么谈，主要是基督的意思，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谈这个政治。谈天气对不对，现在谈天气都会谈到政治对不对？雨水过后怎么样？哎呀，这个天多漂亮啊，对不对？这风景多好啊，这个就是在谈政治了。比喻，你作为基督徒，你呢，跟一些错误的言论呢，你要保持一种什么态度？你要告诉你自己说，这是上帝他自己容许魔鬼出来撒坏种子的，撒坏言论的。你是什么人？你不过是个人。上帝都容许这种事情发生了，你呢稍安勿躁。 OK， 你也知道说你没有权柄，你不能把那个说坏话的人杀了吧，没必要 神说不要把它悟出来，免得你的悟的时候呢，把好种子也拔了 ，OK， 把好种子也伤害了。所以主耶稣基督不要你说奉正义之名，奉辟谣之名，去把一些正确的信息把它也删除了，奉管理新闻之名就限制了新闻自由，这样的事情不要去做，至少不是上帝要你做的事情。所以天国在哪里？有混乱就是天国，世间就是混乱的，混乱是好的。 OK， 不，中国人不是有一句话吗？对不对？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好，千万不要说是啊，你牧师说的，所以我不戴口罩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就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在这个病毒的，在有毒的言行之中打滚，所以呢，我们的思想呢就不是那么幼稚。OK， 不是在温室里面生长出来的小草，我们是有经过风浪的。我最近就抱怨说，哎呀，美国人这整天到晚就在街上游行，烦不烦呐、啊？对不对？我也发过这种牢骚，结果被美国人说这种事情跟六七十年代反越战的时候，哎呀，比起来好多了，好多了。哎呀，省省吧，你为这种事情去抱怨，像当年每一个城市都有这种游行，都有暴动，算是好的啦。我是没经历过那个时候了。来美国来的时间晚了哈，为什么说美国人觉得说根本就不在乎了呢？对不对？就是因为他们经常有，经常有，天天都有，所以就不在乎了。所以这些人呢就能够分辨呐，让那些错误的言论天天都有。这样的话呢，我们基督才知道说啊、哦，第一个不要烦，烦什么？世界就这个样，这就是世界的真相，不是日子静好，日子静好是天上的。天上才有的事情，你现在生活在地上，所以不要给你营造这个假象，所以你比较容易对世界有个正确的观念，你才知道说自己要怎么样，病毒来了要怎么样，要有好的身体，呵呵，而不是说哎呀，期盼说政府啊，期盼说医生啊，期盼这个保险制度好啊，这是错误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身体健康，你要怎么身体健康？不是说有了病来了，有了病菌的时候才想起说啊，我要去公园里跑步。不是的，你早就该跑了，你每天都应该跑了，你每天都应该身体健壮。你早去干嘛了？当错误思想来的时候，才想起来说，哎呀，应该去教会了。那就说明说你平常就不去教会，你平常就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生活，该得病。OK， 你该中招，没有病的时候就应该准备好，没有病毒的时候就应该准备好，常常抱着上帝的话语，昼夜思考耶和华的律法，这人才有福。上帝要你成就到这种，上帝要你什么？在基督里面成长，你要长成一个大，能够分别诸灵，各种各样的灵，就是这样的意思。但是这是一段时间，这是要有一些错误的思想，你要听牧师的讲道，你要听基督徒，你自己要思考，习念得通达，就是在错误的思想里面，你要不断的要锤炼自己，才能够达到的一个境界。这就是上帝所给你创造的这个环境，有败子也有麦子，你要分清楚到底哪样是哪样。所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话语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长成 OK， 你要告诉自己这是上帝做的工 OK， 上帝让这个世界呈现出一个混乱的局面，因为现在他可以实现天国，对于他来说就一句话，他跟天主说去把那些麦子悟出来，天使就知道审判的时候到了 OK， 但是这个时候现在还没有到，你不可能避过政治，对不对？所以你不可能避得开的。当时的基督也是这样子，对不对？谈着谈着，本来是跟你谈价值观，对不对？后来会有什么结果呢？就是当你被人抓到说你是基督徒，被绑在木头上面的时候，下面的人是奉政治之名来杀你的。OK， 他不能够奉价值，他不能奉价值观来杀你。OK， 就连凯撒都知道 ，OK， 死后是由人民的口水来决定自己是不是成为神啊，凯撒都知道，所以呢。稍微也会有一点节制 ，OK， 不是有了权柄之后呢，什么节制都没有，不是说什么坏事都可以做 ，OK， 但是 下面的士兵呢，就是得到组织上的命令呢，要杀基督徒呢，他是拿着火把，就是你身上浇了油啊，那个木头上也是有油的，他下面拿着火把，你说凯撒是不是主？你要想清楚啊，你要想清楚才回答。主耶稣基督是说的，在人面前承认我的，我在父面前我也承认他。好了，那这句话是啥意思呢？那这句话，牧师啊，我没有说主耶稣不是主啊。好，对，现在下面的人问你了啊，下面那个人拿着火把问你了，凯撒是不是主？你承认凯撒是主还是基督是主？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哎呀呀，今天都死到临头了才明白。最终会谈到政治，我们最终会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死。但是不是出到外面去拿个大广播哈，来吧杀我吧，来怎么怎么。主耶稣基督说宁巧相死了，因为你死那么早没益处，对谁都没益处，对你家人没益处，对社会没益处，对旁边那些上帝放在你身边想要让你去影响想要让你去改变的人没有益处。就说哎呀，这人就是个傻子， OK，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都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能够处理得好。哎，行了行了，我还是让其他的基督徒去跟那个人传福音吧。你看，就是那个哈、啊，那个就是将来我要改变他，我要让他来改变世界的那个人啊。这之后，君士坦大帝他也是个凯撒，对不对？他后来信主了，后来带领整个国家。改变呢，但是在之前 ，OK， 这三四百年的时间，上帝都是让自己的基督徒们，让自己的教会在逼迫之中成长，锤炼他们，敲打他们，让他们真的明白说应当怎么在这世间去传福音。但是只可惜啊，等到基督教会，等到基督教会有了言论自由了，有了权利了啊，你知道。现在的凯撒是我们的人啊，就学会用权力来说话，就已经忘记怎么样去传福音了，都不知道怎么说话了，都不知道怎么行事了，不知道应该做啥事情。你们假如有听过我星期天讲的那篇道，你想想看说基督教会怎么样去做见证，跟世人在这街上争争吵吵，在议会里面争争吵吵，完全不一样的工作，完全不一样的。基督徒的工作不是去跟人家争吵，去跟人家下绊子，去把人家打翻在地。No， 基督徒是爱，我们的武器是爱，我们的武器是上帝的福音。假如说你真的退化到说一个你必须要用枪支才能够保护你的程度，你就毁了，你就不是基督徒了。所以主耶稣基督不是跟彼得在最后的时候说吗？两把就够了啊，这啥意思呢？左边一把，就两只手各有一把水果刀。看到我们这里有两把刀，不是机关枪，不是原子弹。OK， 你稍微能够保护一下自己，你不要把自己武装到牙齿。你把你自己武装到牙齿，你就不能够在狼群之中行走了。人见了你都怕，怎么样去传福音呢、啊？对不对？看了看了，哎，看你看，你看那个基督徒来了，赶快跑，赶快把门关起来。你就成了一个暴君。你要跟人家要打成一片，人家要爱戴你，人家要跑过来啊，要能够听你的话。为什么说他能够看到你，知道说你来了就跑过来，要来听你的话？这是要什么样的人际关系？要怎么样达到这个人际关系？你平常就应该多多去爱人家，关心人家，人家才会爱你，才会听你关心的话，好吧？这是基督徒传福音的方法。好了，时间到，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或者有问题的时候就在微信里面或者说私信啊都可以，好不好？好，行，大家平安了。